嘻哈，大家好，我是强哥赵子强。听说大朋友跟小朋友都超爱的旺福要办演唱会啦！旺福的歌又好听又好玩又好笑，充满了很多的创意。强哥每次讲故事的时候都会听听旺福的歌哦，好棒！7月16号在高雄，7月22号在台北，7月23号在台中。强哥喜欢听旺福，你来听旺福的演唱会。
大家好，我们是
旺福，
我是鼓手杜平，
我是主唱妈咪，
我是贝斯手推机，
我是里长兼吉他手姚小妹，
我是里长秘书。
欢迎收听《旺福你好吗》第70集，
耶！耶！
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这一集问候问得特别的
有精神，
神清气爽？
是
因为接下来
大事要宣布，
是这一段话非常重要。
终于可以讲这句话了。
本集节目由2023台北儿童艺术节赞助播出。狂贺！让我们隆重的欢迎节目的第一位干爹干妈，2023台北儿童艺术节，
欢迎欢迎！耶！
2023年的第24届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让孩子自己做决定”，是由台北市政府主办，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承办，精选适合大人小孩共同参与的表演活动，是每年夏天亲子艺文界的重要盛事。今年儿艺节的节目呢，从7月1号一路到8月13号，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夏天，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记得听到节目最后，我们会提供专属旺福里李明的儿艺节88折折扣码哦。哇，最后这句话，哇，
我有专属的折扣码，
好爽，好爽，
好爽哦，好喜欢哦。而且我觉得儿艺节真的是找对人了耶，
真的。
因为收听我们旺福里好吗 Podcast 有很多是大人带着小孩一起听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很聪明，有下对广告。
没错。
好，那因为这次的合作呢，其实旺福也有抢先看了节目的内容的简介。其实里面有一档表演是旺福看过的，那里面之前那个我们的 EP60 提到的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团的演出哦。另外呢，小秘书要推荐什么哦？
因为这次的节目有一个是明日和和制作所的小鹿决定要去远方。
这个就是我说之前我们有看的。
对，我们去年有看。
我有看你是跟我们一起去看的吗？
不是啊。
就分开看不同场的。
所以你也是去那个
水源剧场看的。
我们是在那个北艺中心，那个士林那个。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去。
对，我跟小明是带着小孩一起去看的。
这个节目真的很特别，因为它不是有观众区，它是
沉浸式。
对，演员这叫沉浸式，
对，现在叫沉浸式
剧场。
所以其实小朋友可以体验，就是你自己走来走去，
对，
你想要站哪里去看戏都可以。
对，他们有些可以，小朋友会走到演员的背面研究一下他后面，因为有些缝线可能没缝好，然后就很小朋友都会喜欢看那个我们大人觉得不会注意到的地方，很有趣。他们有时候还有一些小朋友看他突然就躺下来看了，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就是互动的桥段。
对，
里面有一个 surprise 的桥段，我记得。
这个不能破梗啊，
这不能讲。
但是我觉得
就是
爸妈会很开心，
会让爸妈很开心、很舒服的一个桥段。只能讲到这里了。
好难想象什么样的表演会让爸妈很舒服、很开心。
真的很特别，因为他就演员不是暗场嘛，
然
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幕演员会从哪里出来。
对，
我觉得这边那边这样
很酷。杜平，你有
推荐？
杜平那一次没有跟我们去，是不是？那你要不要推荐一个你有看的？
推荐一个，有一个叫《飞高高的》，它是以空气雕刻为主题的演出。
空气雕刻？
对啊，
我看
那个照片，就是它让那个薄纱跟气球整个就是飞在场馆里面，然后看起来非常的有生命力，
感觉大人小孩都会。
其实它的那个照片看起来很酷
对啊，
而且
看起来很壮观。
它是一个，它是有得奖吗？
对。
它有去很多地方。 演出过这个节目，对不对？它是在2015首演的。
我讲它的节目介绍好了，它是一部以空气雕刻为主题的现代舞台奇观，是一对兄妹神奇的冒险经历，在超现实空间里，最普通的小物件也都被赋予了令人惊艳的美感。薄纱随风飞舞，气球有了生命，五彩纸屑飞升为灿烂的星空，一片巨型的丝绸华盖悄悄改变了众生彼此的命运。
现在在收听旺福节目的小朋友，有听得懂刚刚那一段吗？他刚刚用的字好难哦，
真的很难的。
对啊，可是
应该是写给大人看的吧？
看起来真的很酷，
就是他的那个对图片很壮观。
对啊，
可是我觉得儿艺节不是就是限定适合小朋友，我觉得大人也很适合一起去看。
很多其实都是大人跟小朋友一起去会。
而且刚刚那飞高高，它的类型是新马戏，
它是不是？我觉得像带有这种马戏的，
就是其实就是靠空气来雕塑，因为像气球啊，或者是一些薄纱之类的东西。你靠空气来雕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那种平常我们看雕塑无法看到，就是因为它会动。嗯，一般的雕塑是比较静态的，它就等于说让你看见空气的形状，有点这种感觉。嗯，对，所以你看见就哇，看见空气原来可以会这样动，这样动。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它让我们把看不到的东西变成看得到，我觉得这很有趣。
对，这次儿艺节有些就是这种，其实我觉得它是让小朋友跟大人都充满想象空间的这种节目很不错。像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叫做《突然刮来一阵风》，然后它是在法国有获得莫里埃戏剧奖的一个表演，然后它也是，它是用运用，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它节目叫就是它是用运用一些日常的物品，比如说像塑胶袋啊，会在气流的漩涡下，虽然我们平常看到塑胶袋它就在那边飞，可是它可能当他你知道有打光在舞台上，感觉他好像在跳舞。他其实就是赋予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然后会有舞者跟他一起跳舞，他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件事情杜比其实也做过，
有吗？
有，因为对季姐说，
我们即兴创作，
我们是练团，我们常常练团休息无聊，就在练团室玩一些莫名的游戏。
我就给他一个塑胶袋，让他跟这个塑胶袋有互动，
即兴创作，
好像表演课、哦，
大概就这个。对，他就说他们以前舞蹈课即兴创作就是这样。你任何东西你要跟他互动。
我来报名一下2024的台北儿童艺术节，
你根本成为表演者。
下一档就有我这样。
对，这些活动看起来其实大家可以上儿艺节网站上。
我刚看了几个其实都很好玩，就是 像有一个叫摇滚儿歌呼叫夏天战队，这个光名字就好想看。
对啊，这应该找我们一起去吧。
对啊对啊，
很适合旺福，
感觉就是一个很欢乐的那个夏天战队的合体这样，然后再讲很多夏天的事情。然后因为我们是很喜欢夏天的一个乐团，所以
很喜欢。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呼吁儿艺节2024年的时候可以找旺福做一个表演。
可以耶，小旺福，
我觉得我们很适合。
还有一个叫别叫我英雄，这怎么看都是那个萨尔达传说里面的场景跟那个故事，就是类似，就是那种英雄骑士，然后要做跟怪物啊，或者是可能喷火龙什么之类要对战这种，那个完全就是我在玩萨尔达传说的场景。对，大家在玩网络游戏应该也有类似的这种吧，类似像什么天堂是不是？
对，
也是这种打怪啊，然后
热血
打怪掉宝喷装备，应该不会到这么夸张
了。你们有很常带小朋友去看剧场演出吗？
我们只要有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有去看过那个
如果儿童剧团，
如果儿童剧团有看过几次，然后还有一个是春天的都为哦，对，就是那个是台语歌的那个全部都是台语。隔了那个一个儿童剧这样子，
那他们在台下是什么反应？
他们
很认真的看，
小朋友就跟着唱，因为那张专辑他们已经听到超熟了，所以
他们在现场其实会不好意思唱，但是其他小朋友就是都会跟着唱，比较嗨的小朋友
他们是会唱，
他们会啊，因为
他们去看那个小鹿决定要去远方，应该是第一次就是沉浸式，
对，第一次，但他们玩得很开心哎，他们那时候发现原来看表演可以这样走来走去的，
适合小朋友，
啊、
叫他们坐在那边。
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不行，
我不会破梗啦，我只是说大家呢尽量的带小朋友呢尽量去看，因为现场不管你看哪一出呢，现场小朋友聚集的越多呢。大人就会越轻松，所以尤其是像这种沉浸式，小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二十几个小朋友 在那边他们会自己会有讨论，那边有生态区。然后大人呢，如果真的脚酸了，你就旁边找个楼梯坐在那边就好。
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因为那个剧场它就是一个封闭空间，然后它整个都是它的舞台，就是让观众也可以参与站在它的舞台上，就它也没有高起来，它就是一个平地的舞台。
对，
如果小朋友没有尝试过沉浸式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
嗯，对。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就渐渐的有父母坐下来开始滑手机了，
发现小孩已经不会管，因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啊，因为灯暗的时候小朋友紧张，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在哪要拉着，到后来他们已经投入到没有在管爸爸妈妈，就一直跟着演员跑。
哦，真的。对，因为看到哪里有光就冲去那里。
对
那个最小
的有种昆虫的像
趋光性
我小明也有这种趋光性，忍不住就会跟着光走。
那个最小是可以给几岁的看？
其实都可以吧。
他没有，
他应该我觉得可以耶。两岁可能就是拉着啊，我觉得完全可以。我们那时候你可以带雨熙去看。
好耶。
我小时候我爸妈有带我去剧场，然后就觉得哇，原来有这种表演，然后就觉得
你小时候就看过沉浸式表演？
没有哎、
欸，那时候还不流行。
对，我小时候没有沉浸式表演。
那你看的第一个剧场表演
好像就是如果哎、欸。哦，
你跟我们年代有差这么多，该不会是看我们表演的如果吧？
我想去市政府的那个里面有个亲子剧场，
嗯，知道那边，
然后就觉得那个画面到现在还在我脑海里、
哦、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长久的体验、
嗯、我记得是一些黄黄绿绿的人然后在台上。
那你会不会紧张？
不会啊，因为很远，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就是 life。
因为小朋友很可爱，他们在台下看他们都会很嗨，然后会一直跟、嗯、因为我们去看过如果戏，他们都会一直跟台上互动、嗯、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好像去看白雪公主吧、嗯、然后皇后就有问说是谁什么，然后小朋友就说是他，就会把胸口讲出来的，很可爱。然后那个如果的演员他们演完以后就会到外面，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去跟他们合照、嗯、可是通常小朋友一靠近演员的时候都会超害羞，一直推、
哦、
是爸妈很想要合照，然后把小孩往前推。我记得那个我之前有去看一个很有趣的剧场叫蚊子爵士梦、哦、然后他是一个那个 DJ 做那个街头霸王那个 DJ、嗯、然后他做的一个偶戏偶动画，可是它是现场直播的动画，很酷。然后有很多小朋友去
剧场，真的很多种可能哎、欸。
对、嗯，它就是直播的动画，然后现场的爵士乐团表演、嗯，然后全部搭在一起，全部都是 live 的，很酷，很好玩。我觉得就是这是大人跟小孩一个很好的共同回忆。
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看剧的回忆，可能跟大家现在想象的舞台剧有点不一样，但它是舞台剧，就是我去看歌仔戏还有布袋戏。我小时候很常就是看有些那个可能庙会有庆典的时候会有歌仔戏，或者是那个那个什么布袋戏。
那你看得懂吗？
我看得懂啊，因为我从小就看歌仔戏跟布袋戏电视，所以
全家人一起去看吗？
应该是常常是因为通常有时候会在放假的时候、嗯、啊，我们家的小朋友放假就是自己想办法、哦，因为我们自己会跑去学校玩。然后如果有看到那个有歌仔戏啊戏台，哎、欸，看到戏台就看一下时间，那、嗯、等一下来去那边看。然后身上如果有、嗯、有一点小零钱，就可以执行。之前的别集有说过嘛，那个戏台下有时候会。对，会有炸甜不辣，或者是买一些那个糖葫芦啊，那个都是很棒的儿时回忆。
哇，但是现在剧场都禁止饮食、
這個、哦，真的吗？
對、啊、
所以如果是户外就可以啦。
哦、
我们要把这个放在那个我们的梦想音乐节里面。嗯，戏台很不错耶。
对啊。嗯，
因为我觉得这些不管是各种的文化体验，就是有时候家长会担心说小朋友的年纪看不看得懂戏这件事情、嗯、其实我发现啊，像我去看那个蚊子爵士梦，你说小朋友到底看不看得懂，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懂的方式，他们懂的东西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嗯、可是他们对于他们有印象的那些体验啊，他都会留在日后可能突然冒出来。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到底他看不看得懂这个戏是什么意思，而是那个体验啊跟那些刺激会给他们很不一样的、嗯启发，我觉得是很棒的。
好皮，你要不要带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去看？
对，但爸爸妈妈像我啦，我如果带我儿子去看戏，就会很怕一个状况，就是他如果在里面大哭大闹，那要怎么办？
哎、欸，我觉得儿艺姐不用担心。
真的嗎？
因为现场爸爸妈妈一定可以同理，
对，大家都带小朋友去。
对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觉得这种状况
是很正常。我们去看那个小鹿啊， 有一些演员还会跟就是小朋友互动，嗯、就小朋友讲了说啊你写错字了，还会回，
好可爱，好玩，
对，
他们会逗小孩，我觉得应该 OK，、啊、我觉得儿艺节会很好入门啦，嗯、就是不用担心。
儿艺节不只是有剧场演出啦，
对，因为像这次的台北儿艺节呢，它除了剧场演出之外，还有各项免费以及报名的活动可以参加，像是艺术乐园、社区演出，还有互动展览。互动展览区有一个很特别的区域要推荐给大家，叫做建筑点点绿，是在北艺中心首次公开的顶楼花园，可以让大家认识不同的植物，从地坯、草本、蕨类、冠本和桥本植物都有哦，还有导览和三个工作坊可以参与，大家要踊跃，因为我记得儿艺节的节目其实是很抢手的。
嗯，对，而且其实最近朵安跟平安呢，他们也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在山上，就是有让他们自己种一些那个什么樱萝卜缨哦，嗯，
豆芽，
我有看到好家在分享，
对，然后他们就是都把那个当成宝，放在自己的书桌前面，每天观察它有没有长大，这样
再来吃，
对，然后直到有一天平安的有一个是什么萝卜缨吗？还是豆芽？
对，好像是水浇太少了，它的萝卜缨有点那个垂，就是、垂头丧气，
全部都倒向同一边，然后他就。份额说我不养了，
不是应该赶快浇水吗？
我就拿去浇水，然后那天晚上他就那个站起来了，很漂亮。然后他看到说，嗯，我要养了，我要照顾他了。
所以他就是那种小孩不乖，你出去，不要带，丢掉。
所以小朋友跟大自然其实真的天生就很有，我们大人也是啊，跟大自然都有连接。比如说，如果出去玩，就是旅行的时候，到海边、山上之类的，那个整个心情就是很好，对，所以呢，就是儿艺节呢，其实它是这个环境，还有它呢对亲子友善的这些东西，可以让大家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其实就算不是亲子也很适合，就是去玩这样。
对啊，我觉得任何有童心的人都很适合去儿艺节，因为儿艺节的这些活动，它不是那么的，你觉得好像观众是针对小朋友的，因为它的很多表演，它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推荐跟看的演出。
有考虑想要生小孩的夫妻，就是呢，就也可以去儿艺。细节看一看，看一看，
找到同好。
对对对，然后呢，可以幻想着啊，我以后带小朋友，脑袋有小朋友的时候，可能小朋友就会来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向，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说，儿艺节一定都是惜家带眷，绝对不可能在那里可以找到另外一半。
搞不好
就可以找到。
我们来宣导我们的李明，
你未来的小朋友呢，就是看到哎，这对父母会去儿艺节，好哎，好。
哦，我想去这样子，他就是飞进的肚子里，是不是？
肚皮，我觉得你可以带你小孩去参加这个建筑点点绿，哎，他去那边摸摸看看也好啊。
好啊，
好
啊，
据点据点，
你突然讲建筑点点绿，我不知道，
把它超难聊，把它据点。
他刚刚有介绍啊，
那是什么？我没有听到那个
抬头啦。有地坯、草本、蕨类、灌木跟桥本植物，
是在北艺中心首次公开顶楼花园。
顶楼花园哦，
北艺中心有去过好几次，可是它顶楼花园真的是没去过。
新北艺中心真的
还蛮美
的，
超美的。
对啊，我觉得它里面那也是一个网美景点，感觉各个角落都很好拍照，
真的，
就光影啊什么的，非常值得去看看。然后交通又很方便。那大家有去看儿艺节，如果有填那个儿艺节的回函，那建议的话也可以推荐儿艺节邀请旺福。
没错，
应该没有一组这样子拿人家广告费，还把自己广告进去，
强迫植入，
我们也很适合哦。
我们在植入中强迫植入我们。
我们希望跟儿艺节可以有紧密的合作，
对，
一路到明年
2024。我们很喜欢就是做很多跟亲子有关的事情。
是的，好，最后呢，我们来念一下李明来信喽。阿梅他说 ：“Hello， 旺福。”想问问大家在生活中有什么仪式感吗？例如我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先冥想，让脑袋清醒过来，清理思绪，才能开启一天的日常。也想知道旺福的各位有没有什么特定的仪式感，早晨睡前或吃饭前、工作前都可以分享哦。爱你们，超喜欢听你们的 podcast。我觉得我们之中最多
有讲到那个功夫里面的阿美，
高伟立马点头，
甜在心馒头，这馒头怎么做吃起来苦？苦苦咸咸的，
你现在就很好聊了齁。啊，我想说为什么突然？
我讲脑袋现在都是阿梅的力。
还有什么就可以再来？
阿梅在冥想，打太极拳。
对，打太极拳，阿梅要救球了。
就阿梅的妆法比较让我印象深刻。
少林足球，
足球，
我是说少林足球啊，
功夫
啊，我讲错了，少林足球、
啊，就大家还是有 get 到，有 get 到，
我讲错了，对
，get 到有 get 到。
哎、欸，之前有一集你们说长假，我说是木村拓哉演的。然后你们都说哪是，明明就是。
哦、对，我后来有去查，
是
啊，
是
啊，是啊。
因为那一天呢，我在开车的路上跟我朋友一起听 podcast， 他就说：“哎、欸，长假明明就是木村拓哉。”
我们都太破碎了，抱歉。
还要为此讲，我们要跟阿梅聊一下关于我们的仪式感。
仪式感，
我觉得我们四个里面最有仪式感的人就是我们的里长了。
然后我以为是你耶。
No， 我跟你说，里长做任何事情都有仪式感。嗯，摆盘、煮饭、吃饭顺序，他有超多仪式
的。我觉得仪式感是。会让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让它变成它你更享受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如果我去吃铁板烧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尽量坐在厨师的正对面，如果可以的话，
要跟他眼睛对眼睛。
对，或者是我去吃饭，如果是我看得到在煮东西的方位，我就会看，我就尽量坐在那边，因为你看着他们煮，然后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变更好吃了。这个是现煮出来的东西，
对，这也是现在很流行开放式厨房的原因。因为好像你在看的过程中，你就会分泌一种、啊、很想要吃，看起来很好吃。
而且开放
式，催什么菜？
乱讲。
催馋吗？口嘴馋的馋，
分泌口水啊。
然后就不小心再多点一样，因为有时候厨师在帮别人煮东西，有一条鱼，哦，
很好吃，
看起来很好吃。
对，
对啊。
那你们演出前会有什么仪式感吗？
我们会加油，加油，加油。
哦，这种
例行，你觉得很普通是不是？
我以为
你刚刚那个，
你刚刚也是据点，你刚刚也是据点啊，
也是那种冥想，然后让自己那个能量。
有些人会开嗓，就是演出前会开嗓。就我有听过，我们有一次跟美秀嘛，我有听到那个狗博他就有在开嗓。其实蛮多人这个主唱唱之前会开嗓。我们三个人比较没有开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个可以不分担，所以我们就
不用唱整场，因为我们排歌单我们都会安排说这一首谁要休息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们对于从头唱到尾的主唱都非常的钦佩，这样
子。是，我们在组织乐团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如何分配我们的体力了。
然后再讲仪式感，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喜欢喝一杯温水，
这个我也会，我还会喝一匙橄榄油，
然后
空腹。
我觉得那个喝温水的感觉，早上起来喝温水就是不要急着喝。你要感觉那个，因为它有温度，它会从你嘴巴慢慢流到喉咙，慢慢的你胸腔就灼热，不是胃食道逆流，
温暖，
然后它就会通过你的身体，你就会感受到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一些能量，有没有？
这感觉是一个冥想哎。
对，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很厉害，他可以感受到能量，啊，我是没办法啦。可是，在那个温水流过身体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哦，这就是能量，有点像刚刚那个
空水的能量，
对，空气雕刻有没有？就是你会有些你看不到的东西，你突然感受得到，
看得到那个水到哪里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就是你有一种
进化，
你想象它正在按摩你。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仪式感很重要。其实煮东西也有一些仪式感，就是煮东西就是
撒盐的姿势，
撒盐那个撒盐，我特地去买，因为我也是去吃日式烧烤，然后他们外面的照片就是一个静态的照片，一个日式的师傅他拿撒盐罐，然后撒的时候那个盐是那种在照片里面是像雪花那样，
那个应该是 Photoshop
对，我也觉得就讲没有，
问题是那个看了就觉得我也要一罐那个盐罐。我要煮饭的时候炒菜，我要撒下去，那盐是这样撒这样子一片，哇，
好爽，真的很弱。
后来他有买吗？
有啊，
我没有看过那张照片，我不知道。
就是对我每次那、就是、
看完广告都会立马下单。
对啊，之前看龟鹿二仙胶的时候，
你这有买吗？
没有买啊，只是想说。前阵没有，因为
最近阵子扭伤
电视广告最近太多那种
全息网什么
的，对全息网 PPLS 啊，挺立 UC2。
等一下，你是说电视广告吗？
就是现在广告就不知道，我不
还是因为你 FB 广告，你有在那边停留过，它就会一直跳出类似。
因为小明有一个仪式感，就是他在煮饭的时候，他喜欢配着新闻。
对，
然后他就跳出，
然后新闻的那个就是空档，他们就是要整点中间都会有一个很长的广告，嗯，然后那些广告就是这些保健食品，
那也是我的仪式感，因为我小时候放假在家里，如果我妈妈在煮东西的时候，通常他们就是电视就开着这样子，所以我会习惯就是，其实我也没有要看，我也没有要听，其实转哪一台也都可以，
复制一个回忆，
对，所以那就是会让我有仪式感，就是那是我小时候中华商场的生活就是这样，就是家里点，然后早上眼睛一张开就会听到妈妈在比如说把菜啊洗一洗啊什么的，嗯，然后那个电台的传啊，加你涨停板，台你涨停板，就是那时候都是用收音机听股票什么的，日月光，
那个时候声音是这样吗？
这是人讲的吗？
是人讲，只是我回忆中好像是，就是他声音会比较
经过了时间的回忆，
涨停板，
啊，可能那个时候以前听那个广播的那个喇叭没有很好了，哦，
所以会有点，还是说那个收音机没电，会有一点点扭曲，
怎么跟我小时候听到不太一样？
你小时候听到是哪一种？
什么道琼指数这样？
你小时候跟他小时候差很多，
你小时候不是用收音机听的吧？
是啊，是啊。小时候还是早上我妈都会开广播，然后配早餐。
对，欸，我就是喜欢这种，所以我煮饭的时候，我把电视打开，只是一个仪式感。嗯，对，然后会比较常转新闻，是因为小朋友不会去看，
他们觉得无聊，是不是？
就是他们都不想看。我其实我小时候大人在如果转到新闻，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这样子。嗯，对，就是因为如果我转那个卡通台啊，
他们就一直坐在那边，
他们一直坐在那边。嗯，我等一下要煮完饭叫他们来吃，然后
叫不来，
对，很难，
真的。
对，
杜平是个有仪式感的人吗？
有。我刚才也在想我的仪式感。我早上起来
沒就没有不用硬说。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先去
一杯温水，
不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先去抱那个我的老婆跟小孩。对，每天早上都会做一件事。
有被推开吗？
因为早上要先加分，下面才有分可以扣。
那你这一抱会不会搞不好人家觉得你这一抱很扣分？
对吗？
人家我睡好好的，抱什么？
有被推开，然后吵在睡觉
了。不会，因为我通常醒来的会比他们晚一点，对，他们都已经在吃饭了，在干嘛了。
哦，那你已经先扣分啦，
没有吵，太晚起
了。你先扣分，你那个根本不是，我还以为你最早起来，
没有啦，
你睡比较晚起来，
然后老婆要弄小孩上课，对不对？
弄小朋友的早餐，嗯，所以那时候。对啊，
所以他就要这样哦，好，谢谢你的早餐，真香。
嗯，什么？
从后面抱
啊？对，
好
委屈，就是在厨房，对不对？哎，我们节目都是小朋友在听。
这集不是儿童节吗？
我们是很温馨、很正常的家庭。讲的好
像什么部分不正常？我们刚讲哪个部分不正常？
很正常，很正常。
突然觉得进行到肚皮这里，脸颊就好酸
了。讲到这里，阿梅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阿梅是在说冥想哎，你想到哪去？
哦，有啦，我最近有一个那个养成的一个早晨的仪式感。嗯，因为我的房间是西晒，所以早上就没什么太阳。嗯，然后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房间都暗暗的，然后就会走到阳台，然后坐在那边晒一下太阳。
嗯，然后就醒
一下脑，这样
那很不错耶。
补充维他命 D。
对，没错。有最近的仪式感，
那推机呢？
我最近的仪式感就是趁小孩睡的时候
看剧嘛，
对，就会
拿出脆脆的东西，
姚小明就会说要来废一下吗？
废一下，
要来点烤烤烤吗？
他就会去准备一些
凤螺。
凤螺，
凤螺乌鱼子，
什么时候凤螺会业配
咸猪肉？鱿鱼丝，
对，然后就开始选片。
哇，这属于夫妻的仪式感。
我现在就是很期待说哪一天就是晚上时间比较够的时候，在我们两个以前很常一起看恐怖片，然后有小朋友就觉得想看一些无脑然后轻松的就好了这样。嗯，对，然后想说以前一起看恐怖片也不错啊，以前我超爱玩的恐怖游戏，然后他就会上网帮我查攻略这样。 对。
以前我们录音的时候，那时候推机是谁拿铃在那个练团室推机啊？明明他超怕的哦，然后我们都不敢玩，然后我们都看他们玩。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玩
什么？铃一个
恐怖游戏，
一个恐怖游戏。
你说铃铛的铃？
不是，那个超恐怖的，那个是鬼的游戏。
他就是要拿相机去拍鬼，
所以你要一直
走。拿起来鬼就
你以为是推机拿了一个铃去录音室？
对啊，
我们万不四个人能玩那个铃。
然后我们四个就跳起来了。
我想说拿铃要召唤什么？
让我们玩得津津有味。
推机不敢玩，我还叫我们。
我刚刚就是想问说拿铃啊是在玩什么？
对，
画面太恐怖了。
可是我觉得零真的是一个很成功的游戏，因为我觉得
好恐怖，压力很大。
一个恐怖游戏最恐怖的是不是那种当下吓人的那一种？是有些游戏是我关掉以后啊，我可能要再去换另外一个游戏来转换一下心情，就马上玩那个什么《三国无双》这样，就是很热闹这样，呀呀呀呀呀，
心有余悸那种。
对 对, 對，这样，然后就是感觉哇，好好，就是很热血这样。不然他的那個恐怖是就是有一个幽灵是比较可怕的，就是你。他看不到，然后他就一直用日文讲見えない看不到。然后你经过他旁边的时候，你要走很慢，如果走稍微快一点点，他就会说看到了，他就会过来。欸、
这一集会不会很多小朋友听？
我们怎么会从仪式感聊到这？
但这个恐怖游戏真的很恐怖。
但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也很有仪式感，就是我跟推机一起玩游戏，然后他就帮我找，我卡关了，他就帮我找啊，
查攻略，
对啊，
好甜蜜哦、哎，你们甜蜜的方式都好特别、
啊，对啊，
比如说送什么消啊，超怪、
啊。那小明早上起来会去抱一下推机吗？
我早上起来是跟肚皮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呢，我都比较晚起来，
推机已经起了，
来推机，
有时候我可能已经出门了，
好好、
哦，推机有时候是叫我起床的时候，就是我要送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所以我起来就是脸冲一下，然后衣服换了，
就直接送小孩。
对，嗯，
来不及猫。我想到，我刚刚在想我最近的仪式感，我会每天早上起床以后会铺床，然后把窗帘拉开，就是让一个晚上的就通风一下，然后让房间为就是变成新的一天的开始的感觉。然后我喜欢在晚上睡觉前把房子收干净，变成又是一个归零的感觉。
这我也会。
对，因为我们家就是也是开放式的客厅跟厨房，我就会把东西都归好这样子，然后明天起床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新的开始的感
觉。我看过一个 YouTuber 在讲说如何可以那个起床不要赖床，所以他有说到一些你刚刚说的，就是把窗帘拉开，把床铺好。
然后
对，就是这个会有帮助，你不会想要再回去继续睡那个回笼觉，
也不想再铺一次床。
对，然后所以我起床通常不会把窗户帘拉开，
一切不会拉窗帘，因为他们的床是对着一大面窗，他们的床对着一大面窗帘，因为超亮的。
可是我很喜欢那种被太阳晒醒，
但他们那个很晒吧？
因为那时候我还想睡啊，然后我等一下再晒嘛。
对，用我觉得就是慢慢早上被太阳叫醒的感觉是很好的。
对，
还有什么仪式感？哦，我最近会在睡觉的时候不要把手机放在身边，然后把它关飞行。
我也会关飞行，
哦，我就是开勿扰模式，就是睡前。
我好像也是这样做蛮久的，我的手机是放在厨房，
就是想说就是在房间里面是一个很没有电波的状态下，想说会睡得比较好。
那你们创作前会有什么仪式感？
创作写歌的话，我是没什么仪式感的。要硬要说的话，我有时候会喜欢用走路的，因为走路的时候脑袋会比较灵活，然后我就走路的时候一边用耳机听我那种录在录音笔的那些碎片啊，就是一两句的，然后有些有感觉的就再多哼一两句这样，然后就是慢慢的凑起来，有时候就可能像一人一半，就是就散步一下，它变成整首就突然写完了。我那时候我是走路的时候突然想到副歌的旋律，那个旋律我以前就有写，可是我从来没有把它录下。啊，那天就走一走，哎，对吼，我写过这个旋律啊，我怎么都忘了？这样就是我不是好人，嘛不是歹人。然后我就继续走，好，这个旋律我喜欢，我决定就用它了。然后走一走，我就想，好，那我们想办法想一下那个 A 段好的主歌。那我就先想不到旋律嘛，我就继续走路。然后我就想到啊，先来一个一人一命好，几郎几命，因为这是在《俗女》里面的故事，每个人都不同命。然后几郎几命的台语，它就是有旋律，几郎几命。这种讲的就有几郎几命，然后我就啊，那我用这个当旋律好了，几郎几命。 某人小港，午后秒堂，午拍秒堂，然后就
写完了，
就写完了。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是不会戴耳机？
我会啊。
所以你会变
那个录音笔里面的东西放出来，被人家听到。哦很害羞哎、欸，都是那种，嘟嘟嘟嘟嘟嘟。
其实我觉得生活里面的仪式感是在帮助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回到那个当下，因为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在这里，可是我们心思可能会去想等一下要做的事情，或是什么事情还没做，或者是一些前几天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哦，你就帮助你回到那个当下的时候，你就可以专注这个时候。就像小明说，早上你可以哎、很认真的喝那一杯水。在这个当下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好的冥想、然后让自己 reset。
对，我觉得其实有一件事情是我也还在练习，因为我们现在资讯太爆炸、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那个 zen 有没有很，我说 zen 就禅这个字，禅这件事大家就觉得哇很高深，很它其实是高深的，但它有很多事情是很日常的事情。就是有我有看一本书，有一个大师写说，当他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脑袋就会告诉自己，我正在做这件事情。你正在切菜，你现在只有切菜，
就专注那个当下。
就是，然后如果你做得到，其实你就已经心灵就是有提升，或者是有沉淀、
就是好像就叫做生活禅，对不对？
对、对，所以后来又有另外一本书，就是他在讲那种。放松的事情，对，然后他就有写说，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可以让自己放松，比如说他去签名的时候，就是刷信用卡刷完要签名，他会好好的把他的名字写完，不会这样就很快速的签完这样，他会写很不是写很慢那种，就
好好写，
对对，就好好写对吧？不要把拿毛笔出来，然后墨汁砚台文房四宝拿
萝卜。其实我觉得不管，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应该就有自己的仪式感，像大人其实都常常在等小孩，因为小孩做一件事情，他常常我要先这个，
我要做，
我要那个，我要先做完这个再做那个。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太大人会去删减一些东西，觉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所以我马上要先处理。可是小朋友可能他觉得重要的事情跟大人是不一样的。也许就是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呢，就是也可以跟爸爸妈妈分享你的仪式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而已节。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就要再次推荐大家一起参与7月1号到8月13号的2023台北儿艺节，欢迎大家在 OpenTix 购票时输入旺福的期间限定合作折扣码旺福88 WONFU。88，记得是全部小写哦，你就可以获得单张以上不限票区88折的优惠。哟呼！使用时间是6月7号到6月30号，但是折扣码无法使用于合作节目哦，大家使用时要再注意一下规则。相关资讯呢，我们都会放在 podcast 下方资讯栏，所以要认真看。最后呢，我们要谢谢2023台北儿童艺术节赞助本集节目播出，我爱你。
谢谢。
好，同时呼吁大家在各大 podcast 收听平台订阅旺福利好吗？请大家到 Apple Podcast 评论区留言给5颗星。听小秘书说，最近大家有踊跃留言哦，
真的，
我们都有看到，谢谢你们，
谢谢。
好，我们呢也非常欢迎李明跟厂商继续投稿到旺福利信箱 hello 旺福 @gmail.com。我们拜拜喽，
拜拜，
再见。